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协调中修自己》，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11月29日。我是一名老年协调人，刚开始做协调时，有同修不太赞同，说岁数大蔫蔫的能做好协调吗？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同修这样说一定有我要修要提高的地方。师父讲，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师父是在点悟我，一定要真正学好法，心中真正有同修有众生，还要能吃苦能付出，容量必须要大，真正做到慈悲。一、建立资料点。刚做协调工作时，我只会组织大家一起学学法，有事通报一下，跑跑腿，学学舌，把协调当事做了。那时我地区连资料点都没有，我吸取负面教训，后天形成的怕心在作怪，不愿意建立资料点，怕资料点不安全，怕参与同修受迫害，怕自己担责任，怕麻烦，怕这怕那，怎么能完成使命救度众生，怎么能带好同修。我坦诚地对同修说出自己的不足，希望也建立我们片的资料点，圆融师父要的。项目同修主动帮我地区购买设备耗材，手把手地教我们技术，从手忙脚乱到得心应手，大家从怕急怨到默默配合，看着自己做出的精美资料，大家都笑了。过了一段时间，师父点悟我们又该向前突破了。师父不是告诉我们弟子资料点要遍地开花吗？我和同修们又坐在一起交流，再突破，大家又建立了第二个第三个资料点。现在大法资料、光盘、台历等救人的利器，我们都可以自给自足，还可以配合我市其他地区和少数特殊原因暂时不能参加学法小组的同修。二、修去党文化，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中。我在党文化中受害几十年，修炼后深知党文化是洪水猛兽，总是尽力排斥解体，可是言谈举止中还是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这种可怕的因素。在协调中，我不自觉地就会发号施令，指手画脚，让你干这让他干那，要求同修如何如何，总看到同修的不足，没向内看看自己。时间长了，同修们和我有了隔阂，在交流切磋时只听我一个人讲，大家也不像以前那样有精神头了，相互的配合也就差了。我还埋怨同修不精进不配合，对大法对自己不负责任。有一次外地同修有事需要我们配合，在具体事情征求我们的意见时，大家都闭口不言。突然一位同修说，你问他，我们说了不算。这句话终于点醒我了，原来我如此霸道，如此自高自大，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上，没有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中，我是以协调人自居呀。我向同修道歉，说自己法理不清，不会做协调，自己也想做好，但急心一起忘了用法衡量。师父讲过，法轮大法是修炼，不是工作。我们的一切工作人员首先是个心性高的实修者，修炼心性的表率，不需要常人式的领导。选自精进要旨，不是工作是修炼。同修说，没有那么严重，我们也没做好。就这样，我们消除了间隔，有什么事同修们就坐在一起商量，出主意，想办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整体配合讲真相，共同提高。有同修提出，乡下的百姓消息相对闭塞，我们应该克服交通不便的困难，去乡下讲真相救人。而且我们地区处在城乡的交界，这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使命。同修们都赞同这个提议。我说，咱们这回要整体配合，能通知到的同修尽量通知到，也通知 A 同修一下。有同修说， A 同修连地都下不了了。我说，他可以在家发正念，用心就能配合。每个人的路不同，虽然 A 同修是残疾人，但他有修炼救人的心，正念也威力无比。师父不落下一个弟子，大家把配合的事告诉 A 同修，他激动地说，我也能配合正法了，我也能救人了。从那以后， A 同修的修炼状态越来越好，真正感到了自己是大法中的一员。一次，同修们去农村集市配合发真相台历，农村人朴实，一听我说台历不要钱，还能保平安，都伸手来要。发着发着，老乡把我围起来，自己动手抢了，把我的手套都抢丢了。还有人说，我还没捞着呢，表情很失望。我说，对不起，台历没有了，别着急，过几天我们还来。我往回走，碰到两个同修说，刚才来了一个膀大腰圆的着装警察，坐在一辆摩托车上张望，我们没动心，就给他发正念。不一会儿，这个警察骑摩托就走了。我问同修，台历都发完了吗？同修说，都发完了。我就说，撤。大家相互转告，都往车站走。刚到路口，车就来了。有同修说，这么巧，半个小时才来一辆车，就让我们赶上了。我说，是师父派车来接我们了。回来后，同修们坐下来交流。有同修说，去发台历时心里有些不稳，怕被举报遭迫害。看大家都边讲边发，还有老乡说谢谢，在这个场的带动下，自己也敢发了，也忘了害怕了，身体还感到非常舒服。有同修说，发台历的前天晚上拉肚子，第二天都不想去了，一想不行，我这不是承认迫害吗？我做正式大法的事，谁也不配干扰，我就归师父管。今天发台历，我不但没拉肚子，连肚子也没疼。我们是被一个不明真相卖台历的商贩举报的，有同修没注意，在卖台历商贩的柜台前发台历，影响了人家做生意，这个商贩一生气就去举报了。师父曾告诫我们，所以你们要理智的做，要智慧的做，别叫人家反感。选自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大家本意是要救度众生，可还是有急心，潜意识还是有怕，想快点发完，做事不符合常人状态，使这个可怜的商贩造业了。我们这个整体还是有漏啊，一定要实修自己，真正达到神的状态。神做事是全方位考虑的，我们还差得太远。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可我们一个疏忽就有可能害了众生。表面看我做的也可以，台历也顺利发完了，可我没来得及讲真相，光是把事做了。如果有爱占便宜的人拿了台历回家不看，大法资源就浪费了。如果这样的人把台历扔了，还给他造了业了，那我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呢？我又发现了自身后天形成的党文化的残余，时不时的还是指挥别人。想想当时我指挥同修说撤，自己都觉得可笑。我提议今后互相配合，走街串巷发台历，这样时节充裕，讲明白一个就给一本，明白真相的世人也是活传媒，这样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在实修的过程中，大家配合的越来越好。师父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又把怕心给拿下去了很多，真相讲得到位，越来越多的众生明白了大法好，选择了三退。我又提议到农村走家串户讲真相，同修救人的心很急迫，但还是有障碍，我们就加强学法发正念，看交流文章，及时向内找。农村人很淳朴热情，我们第一次敲开老乡的门说， 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我们师父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给你们送福来了。”老乡很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屋，我们先唠唠家常，拉近距离。接着我们就给老乡全面细致地讲大法真相，老乡很认同，很爽快地做了三退，还让我们帮他的媳妇儿子退，他还在举报江泽民的信上签了自己的名字。那次走家串户讲真相，我们共劝退了24人，还有13人举报了江魔头。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是鼓励我们大家呢，以后我们到老乡家讲真相就有了信心。也有个别老乡对我们说怪话，还说要举报的。有一次一个小伙子不听我们讲真相，还要举报我们。我说，小伙子别激动，我们不是坏人，我们说的确实是事实。抹去寿印真的能躲过劫难保平安，这是生死的选择，你不退也是你自己的选择，不欢迎我们我们就走，我们还是祝你们全家平安。我们出来，这个小伙子就在门口站着，我们去了他隔壁家，这家人认同大法，做了三退后，这家人一个劲儿地对我们说谢谢，还说你们不说我们还不知道咋回事呢，这回我们明白了，我们要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家人像送亲人一样把我们送出门外，那个小伙子还在道上看着我们。我们从第三家走出来时，小伙子在后边喊，等一下大姨，我知错了，你也给我一本台历，我好好看看，我是团员，你也给我退了吧。我们说好，他连忙说谢谢。讲真相就一定要讲到位，救人就实实在在的救，不能只追求数量走过场，救人的过程就是修炼提高的过程。这些年我们同修走家串户讲真相，没有被迫害的，其实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只要我们慈悲向上的心，弟子们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找回昔日同修。我们地区有个老同修 B， 720中共开始打压迫害大法后去了外地，前一段时间他回来了。我在学法小组说，谁有空到 B 同修所住的新小区转转，说不定就会遇到他。过了很长时间没有 B 同修的消息，我觉得自己不对劲儿了。师父多次语重心长地让我们找回昔日同修，我怎么不好好做呢？而且我心里对 B 同修还有怨气，怨他不及时和我们联系，对自己不负责任，不想完成自己的使命。我很内疚，自己不想付出，自己怕麻烦，还有了怨心，还发号施令让别的同修去找。师父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我心里对师父说，弟子知道错了，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亲自把同修找回来。我拨打着真相语音手机，一边给有缘人讲真相，前后去找了 B 同修3次。我边走边鼓励自己，只要弟子心到位，师父一定会安排我和 B 同修见面的。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我真的和 B 同修偶遇了。一见面，我激动的泪水一下流了出来。我征得同修同意，把 B 同修领到学法小组。 B 同修说，师父一直在管我呢，转法轮我一直在学，功也在练。你们看我76岁了，牙一个没掉，头发还漆黑的，走路还生风呢。同修们都说，既然回来了就别走了，融入到整体中来证实法，救众生吧。他说不走了，赶紧精进。同修们帮他备齐了全套的大法书，教他发正念。现在 B 同修在正法的路上发挥着该起的作用。有一天，这位热心的老同修跟我说， C 同修从黑窝回来，又被家人看管，不让学法练功，也不让和外人接触，在家不是挨打就是受骂。他出现病业假象，住院做了大手术， 再这样下去，同修就毁了。同修们在一起交流，坚定要见到 C 同修的心，请师父加持。我和热心的老同修多次趁 C 同修家人不在去敲门，可 C 同修都不给开门。我意识到自己应该向内找了，还是有急心、怨心、怕累、不耐烦的心。找到人心，我就清理。再去敲门时，门就开了。C 同修一看见我们就哭了。我们对他说：“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他说：“不怨你们，是我自己没做好。”多次的交流后，C 同修有了正念，同修又轮流去他家组成二人学法小组。现在C 同修能拿起电话讲真相救人了。D 同修也是从黑窝被迫害出来的，回到家一段时间了，状态也没调整过来，又赶上他的儿媳妇生孩子坐月子。D 同修被家务活捆得走不出来，连学法练功都保证不了，出现了病业假象。同修们去看他，和他交流，最后他认识到大法弟子不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是很危险的，决心一定放下对儿孙的情。当天晚上他就和家人说了他的决定，没想到全家人都支持他要好好修炼，不但不让他照顾儿媳孙子了，连家务活都不让他干了。弟同修现在也融入整体，面对面讲真相，打真相电话，还和另一位同修互相配合，又找回了一位昔日同修。一同修是在街上讲真相遇到的，一同修激动地说他也是大法弟子，并留了住址。我到了他家，他说我以前住在一个小镇，当时小镇很多人都到我家看师父讲法录像，很多人都练功，我的儿子也是同修，他根基非常好，第一次看转法轮就看到宝书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佛道神，师父在他面前微笑，看到天国世界。720后老乡都害怕不敢练了，我儿子在天棚上打了一个架子，把大法书保存下来，用纸把架子糊上，只给我留了一本转法轮。这么多年我就自己一个人学法，我家老伴儿不让我学，抢我的宝书，我练功他就扳我的腿，我多次交流了正法修炼的法理，又帮他请来了师父的近期讲法。一同修勇猛精进，现在也能独立地做好三件事。他80多岁的老伴儿还是不让他修炼，他就坚定地跟老伴儿说让我放弃修炼不可能，他老伴儿看他这么说反而不管他了。就这坚定的一句话，一同修突破了家庭的束缚。我希望E的儿子 F 也能走回来。我见到了 F， 我们交流了2个多小时，他做了3退，还让我给他的孩子也退，说他的孩子也得过法。我希望他多住几天，但他表示当晚就要离开。我拿了几本师父的近期讲法希望他看完，他多住了几天，看完了几本师父的讲法，他很震撼，一心要做好三件事。 F 同修在他们地区小有名气，他会干很多技术活，老乡有事总是找他帮忙。他的家很大，每天屋里有好几桌麻将和象棋，院子里是他媳妇领着一帮人跳广场舞。我们互相交流，认为他家就是一个讲真相的好场所。我给 F 同修拿来一大包真相资料，他带回家讲真相救人去了。 F 同修的女儿给我打电话说他想请一本转法轮。 F 同修的女儿在北京照顾一对双胞胎，有空就学法，让双胞胎记住法轮大法好。有一天双胞胎中的老大淘气从3楼跳下去了，孩子除了右额头有一小块皮擦伤了，哪儿都正常，送孩子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孩子什么事都没有，连药都不用上。 F 同修的女儿告诉我说是师父保护他和孩子呢，孩子的父母和小区的一些居民也亲眼目睹此事，感叹大法的神奇，选择了3退保平安。找回昔日同修真的很重要，找回一个同修就是挽救了一个世界，一个天体，一个大穷。我们都曾经一同下走，曾互相叮嘱如果有一方迷失了，另一方千万别忘记把他唤醒，听师父的话，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用心去找回昔日同修， 让我们共同完成使命，圆满随师还。十七年风云变幻的正法修炼之路，一点一滴师尊慈悲的呵护，弟子叩拜师恩。弟子深切地体会到大陆环境下协调人的责任和使命，在最后的修炼路上，弟子一定以法为师，完成史前大愿。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迫害事实文章的用词和写作心态。读了明慧网，注意迫害事实文章的用词和写作心态。以下简称注意一文后深有同感，也曾几次想就自己在这方面的体悟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但由于自己修炼状态太差吧，也一直没有付诸行动。今天受同修文章鼓舞，终于提笔，决心要从自我保护、懒惰等人心中走出来。下面就个人在这方面的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为了给某地参与迫害同修的相关人员邮寄真相信，我打开明慧网，想了解该地最近两次非法庭审同修的详细情况。读了几篇有关文章后，鼻子发酸，眼眶发湿。之前针对这两件事，同修们发真相资料、寄真相信、接力发正念、近距离发正念等等做了很多，可从两次非法庭审过程看，迫害一次比一次严重。这其中肯定有我们整体及个人要修去的东西，但我想我们写迫害文章的用词与心态是不是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呢？在曝光迫害的文章中用了阴险狡诈、流氓、骗子、道德败坏、狼狈为奸、农村泼妇之词来描述法厅有关人员。我们都知道明慧网的文章参与迫害者也在看，那么如果相关人员看到了会怎么样呢？既然我们把他们定为骗子、流氓，那么殴打律师、非法驱逐律师、绑架发正念的同修等等，这些事他们什么做不出来呢？我非常赞同注意一文的观点，揭露迫害、制止恶行的写作方法应该是阐述具体事实，不带情绪化、以点带面的用词。从法中我们知道，除了罪大恶极的少数人之外，世人都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法中也告诉我们，救人时还得顺着人的执着讲，不能刺激人的负面因素。听同修讲，辩护律师也让我们讲真相时不要刺激人的负面因素。我们写揭露迫害文章的目的不是把他们的恶行曝光于天下，让世人都知道他们做的坏事就完事了。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制止迫害，是为了救人。我在和同修交流这个问题时，有同修认为他就是那么恶，就应该这么写。也有同修认为大法慈悲与威严同在，应该表现出大法威严的一面，维护大法。我个人认为，前者是不是把这个迫害看成是人对人的迫害了，而实质上是邪恶因素在操控人。尽管被操控的人是有不好的一面才被操控的，那我们讲真相救人，不就是要启发人的良知善念，使之反出人本性的一面来，从而正面认识大法而得救吗？用人的一面来维护大法的威严，恐怕也是做不到的。修炼人的无怨无恨、慈悲祥和、无私为他，能使一切邪恶因素解体，那这是不是在维护大法的威严呢？如果我们言辞激烈，字里行间都是贬低、怨恨，是不是在把人往外推？是不是也是党文化的表现呢？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讲，业力是在常人中造的，常人中的物质，这个东西达不到那么微观，而在人造就人的生命的时候，那是极微观的物质，所以它参不进去，只是人的本性被埋没了。 这几年我们针对我地的一些具体迫害事件写了一些真相信，其中有校长、局长、610官员。我在信中首先肯定他们本性是善良的，并没有想参与迫害好人，他们只是被谎言蒙蔽了，把他们摆到不明真相的受害者位置上去。从法中我们也知道确实是这样，然后再讲基本真相，再根据具体对象、事件讲参与迫害对自己及家人的利害关系等等，结果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其中一人还对同修说，信我看了，写得不错。在写揭露迫害文章时，我也不轻易地把参与迫害的警察称作恶警，我都写成不明真相的警察。我觉得也确实是这样。一个常人一旦真正明白了大法真相的时候，借他个胆，他也不敢去迫害了。对于非常恶劣的迫害行为，我也只是阐述客观事实，不用恶劣的词语去评判、抨击。至于事件恶劣与否，让读者或参与迫害者自己去得出结论好了。从法中我们知道，这场迫害中真正被迫害的是世人。师父在红银三《我们为了谁》中告诉我们，无论迫害多险恶，我们都是在神的路上，推波助流的世人才是迷途的羔羊。危难中神叫我们各自救度一方，如果我们把他们看得不可救药，那不但他们难以得救，也影响着我们营救同修的效果。我们只要抱着为他们着想、为他们得救的心态去写、去做，真正让参与迫害者感受到我们的诚心与善意，我想效果就不一样。由于层次所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谈谈喷字，辽西大法弟子开成。明慧网2016年11月16日。近两年来，我地区大法弟子使用喷漆喷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法办江泽民等真相标语，喷到郊区的电线杆上，喷到大田地、山地的电线杆上，起到了镇邪灭乱的作用，效果很好，使农民在劳作中也能看到这些信息。可是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比如同修在夜里喷字，由于天黑没看准地方，把法轮大法好的字样竟然喷到个人家下水井盖、粪便井盖上方的墙壁上了。这句神圣的话喷到那种地方，适得其反。大法弟子都不尊重大法，让世人怎么想、怎么看呢？还有路边的绿化带、林荫路面、小广场的路面，都是用大小不等的小灰色长砖或小方砖铺成的，看上去很美观、好看。可是路面上被喷上了歪歪斜斜的字，非常不协调、不好看。从城市整洁卫生、环境美观方面讲，这么做也不合适。世人认为你在破坏环境，弄得环卫工人很反感，难免会说出不好听的话。本来到处贴的小广告就够他们弄的了，可是在地面上喷字就不好清理了。我想我们应该踏踏实实地讲真相，多救人就够了，没有必要这么做。同时这么做不仅没有救了人，反而还让人造业了，那不是由于我们没做好、做事不管不顾造成的吗？同时还发现那个区域有便衣巡视了。再有往房后墙上喷字，有一次坐出租车，我给司机讲真相，司机说，大姐，我早就让你们法轮功给退了，还给我起了个化名呢，可是有一事得跟你说说，我不反对法轮功，相反的，我很同情法轮功受到的迫害， 可是我新盖好的房子后墙被你们给喷上字了。他很心疼地说，我那可是白瓷砖镶到顶的，给喷上字了，那我肯定不乐意了。涂盖上吧，墙像长疮似的，我不涂抹，社区来人也会给涂掉的。听到这些，我劝他说，大兄弟呀，往你家墙上喷的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不正说明你们全家人有福吗？别人家墙怎么没有字呢？说明你家有福呀。司机师傅听到这话才消气，但还是摇摇头，表示不理解。同修的心是好的，弘法没有错，只是需要我们注意方法，处处考虑别人的感受。目前，中国大陆的老百姓被邪党毒害、蒙蔽得太久，受害太深了。老百姓并没有从内心深处真正认识到法轮大法的真正意义，多数人只是浮于表面或是感性认识上。这个表面认识还是从我们大法弟子做得好而看到大法的美好。如果我们不注意自己的行为，做事不注意世人的感受的话，那会带来不应有的负面影响。本来很费劲地讲了真相，世人也很认可了，但是因为我们的某种做法欠妥，又给世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你说这是做好事呢，还是做坏事呢？这是看到的现象有感而发，不一定对。如不在法上，还请同修批评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6年11月17日的文章，律师谈如何不配合邪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些时候在为同修请辩护律师时，律师说，我们有很多同修对师父讲的不配合邪恶的法理有误解。他说，我承办了这么多的法轮功学员案件中，有 60% 左右的大法弟子都是零口供，什么都不回答，不签字。我认为这样有不妥当的地方，因为你放弃了法律赋予你的权利，你放弃了讲真相、证实大法的机会。我认为律师的意见是很好的参考，同修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采取不同方式，达到反迫害救人的效果。具体来说，在现行法律条件下，要把握好以下几点。第一，对拘留证、逮捕证、判决书是不能签字的，不能承认的。第二，对搜查物品清单要认真核对签字，这是今后清算要用的证据。第三，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释放证明等要保存好，也是今后清算要用的。第四，对抄家没收物品一定要索要行政处罚决定书，如果不给就提起控告。第五，最重要的就是对付警察的讯问，如果我们这样做可能效果要好些，比如姓名、住址等都可以堂堂正正地告诉他，问你什么时间修炼法轮功，这个时候就是证实大法的好机会，你就详细讲自己如何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修炼中如何提高心性、提高道德水平，如何做好人等等，揭露恶党对法轮功的造谣和污蔑，讲为什么要向民众讲真相等等，这样主动权就到了我们这边了。进一步就要反问警察，你们把我抓来，我犯了什么罪？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法规实施，那么请你告诉我，是公安部认定的14个邪教组织中的哪一个，还是国家哪个部门认定的哪一个邪教组织？破坏法律法规实施，哪一个行为破坏了国家哪一部法律，哪一项法规的哪一条、哪一款，在哪一个地区或部门的实施， 这样主动权不就过来了吗？至于有些关于资料来源、其他同修的情况等等，可以不知道、与本案无关等方式回答。明慧网上也有很多同修智慧而大义凛然的回答。切记，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相信什么别人已经把你说出来了，别人说了你自己不承认也是孤证，不能成立。你说了就走人等等骗人的鬼话。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讯问记录签字可以写被讯问人拒绝签字，只要有两个警察签字，这个讯问记录在法庭上就有效力。比如某同修拒绝回答警察任何问题，还讲真相，但是不在记录上签字，警察不记录他讲的完整的内容，就说他宣传邪教，要求从重处罚，怎么办？还是要争取主动权，要认真看，要求记录的警察把自己所有的讲话全部完整无缺地记录下来，包括证实大法讲真相的全部内容。记录的内容就是正的能量，就能解体邪恶的因素，不完整就要求他补充，他不补充或补充不完整，就在记录后面写上今天的讯问我讲了很多对我有利的话，在记录中没有记录，我要求补充，他们没有补充或没有补充完整，然后签字按上手印，这个记录在法庭上就是一张废纸。师父告诉我们，我们也没有违反法律的事，但是对于邪恶来讲，我们也不给你行恶的机会。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们应该开启智慧，多姿多彩地把邪恶迫害反过来做成讲真相救人的机会。
几天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抓紧时间当好主角。随着正法进程的逐步推进，很多中国大陆的恶人开始大量的遭受恶报，此时在同修中有的就如同要松了一口气一样，觉得环境彻底的正过来似乎是指日可待一般。于是有一些人开始琢磨着到哪里去玩，吃什么好吃的，住什么好房子之类的，而不是抓紧着最后的机会去琢磨着把自己修炼好，怎么去救人，这其实就很不应该了。现在三退人数才2亿5000多万，中国大陆人数13亿多，即便是驱除一些没有入过中共邪党的任何组织的，现在的三退总人数还是不容乐观。我们在法上都明白，作为修炼人就得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才能最后修成，而不能凭着自己的臆想，觉得自己怎么做好就怎么做，那是不被承认的。在历史上，我们可以说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才在今朝得到了能够真正回天的大法，这是何等的幸运！在今生的修炼中，特别是在邪恶迫害的时期，我们真修弟子很多人都在精神、身体、经济等等各个方面遭受了很大的迫害。即便是这样，我们都能够凭着对正法的坚信走了过来。而在整个正法即将结束的时刻，我们怎能不好好的努力完成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呢？那样不是辜负了这万古机缘了吗？更何况，其实尘世间的一切人心都是我们在修炼中要彻底放下的。我们向人讲述迫害，是为了让他们明白邪党的邪恶，而对于我们自身，是不应该把这些迫害表象看重的。我们的目标是带着众生回到天上那永恒的家园。当明白了这一切，我们就应该想一想，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精进不起来，还是经常执着于一些感兴趣的事情。今天哪只老虎入笼了，明天哪个人当什么国家的总统了，或者某个人实行什么政策了等等。很多时候，这些人中的事情只能作为我们讲真相的一种素材，从而启发人们的善念，而我们自己绝不能执着这些，执着了就会被邪恶钻空子。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提到主角，人间是为大法所造就的，那我们怎么能够演绎好主角这个角色，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记得一次在梦中梦到了最后的时刻到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整个修炼过程中有很多没有做好的地方，比方说有些事情再忍耐一下，事情就不会变成那个样子，经济上也不至于那么困窘。在与同修之间的交往中，自己再平和一些，就能够增加很大的整体力量。因为在修炼中的很多不足而导致了修炼受到阻碍，有很多众生没有得救。在梦里自己那个痛悔是无可名状的，当时似乎明白了一点，那就是在人中有人心在的时候，是从法理上觉得应该去救人，而那个时候对慈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是构成那一层生命的因素呀，不是像在人中修炼时表现出来的善，而是更加具有无比威力的善的本性。那个时候再看众生，看因为自己在修炼中没有做好而对众生导致的损失，那真是发自心底的又说不出来的难过。醒来后我就想，总结过去的经验，好好走好以后的路，千万不要再依着自己的性子，一定要无条件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能真正的精进。时间真的很有限了，抓紧精进，做好我们该做的，当好主角不辱使命。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